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9月26号，公元2002年11月1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受邀将于本月初访问蒙古共和国，首位西藏自治区歌舞团50年里首次抵达台湾演出。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受蒙古共和国甘丹大臣寺院的邀请，将于本月4号前往蒙古共和国进行第6次访问，展开为期1周的佛事活动。达赖喇嘛首度于1982年第一次访问蒙古，之后相继访问过5次。由于在历史上蒙古同西藏的密切关系，达赖喇嘛在蒙古人民的心中占据崇高的地位。蒙古共和国是个佛教之国，目前拥有200多万佛教徒。1990年，蒙古共和国通过第一部政党法后，改变了长达70多年的一党专制政权。达赖喇嘛曾经访问蒙古共和国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达赖喇嘛原计划于今年8月份从南汉仁川国际机场转达直飞蒙古乌兰巴托的班机，但是因为汉亚航公司以为了达赖喇嘛以及其他乘客的安全为理由，拒绝为达赖喇嘛一行牵挂由印度德里飞来南汉的班机继位，迫使达赖喇嘛过境南汉转机的计划成为泡影。不难令人想到中国当局的施压。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办事处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网络消息指出，在这一次蒙古弘法的行程中，达赖喇嘛将于11月9号至10号讲述宗喀巴大师的圣道山要及缘起赞，11号至12号将举行大威德金刚13本尊观顶和前行法会，预计将有上10万名蒙古佛教徒共享盛举。丹萨拉达赖喇嘛办公室发言人丹增达拉向本台透露，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下周1从丹萨拉启程，前往蒙古共和国进行为期5天的佛事活动，其中包括讲经、灌顶以及会晤宗教界人士，将于本月8号返回印度。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官方信新华社报道说，西藏自治区歌舞团将从29号起为台湾观众献上9场绚丽多彩、独具雪域高原特色的歌舞节目。外界媒体报道说，西藏歌舞团的团长丹增贡布向媒体介绍，他们希望通过演出向台湾观众展示西藏歌舞独特的艺术魅力，增进两岸文化的交流。对此，本台特别通过电话采访驻台湾西藏流亡政府办事处发言人蔡江时，他在有关仪式上拒绝给予任何回应。因此，本台记者采访了移居台湾的遮系。西藏自治区歌舞团目前正在台湾奉献歌舞节目，能否介绍一下您知道邀请他们抵台的主办单位是谁呢？
是蒙藏委员会安排来的。我觉得我看到有很多人来看他们的表演，可是又觉得一点无聊，这样，然后看到他们的那个衣服穿的有一点改造比较像中共的衣服。
位于印度北部的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仁萨拉的西藏歌舞团也受邀于2001年6月份在台湾演出雪域独特的歌舞节目。那么台湾观众对西藏流亡政府的歌舞团和现在抵达台湾演出节目的西藏自治区歌舞团两者之间的对比是怎么评价的？
我个人觉得呢，那个从印度过来的我们西藏同胞，对不对？他们的表演真的不错，比这个西藏从哈萨过来的 因为我从小就长大在印度，说比较习惯看他们的表演，说比较说我们那个达拉萨拉那边的表演比那个拉萨来的他们非常比他们的好。
喂，你好，也是拉萨来的那个西藏自治区的歌舞团的团长，也叫丹尊贡布。他向记者说，他们希望通过这一次的演出，向台湾的观众展示西藏歌舞的独特艺术的魅力，并且增进台湾和拉萨两岸的文化交流。对此谈一下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如果说来这样的话，比较多在我们台湾的话，这个比较好跟台湾那边的人民了解我们西藏的文化，跟西藏去比我们的什么怎么讲表演，也是上给我们西藏跟台湾同那个台湾人了解我们的那个文化，这样的看法没有什么别的。
哦，好的。那么台湾的观众是不是对西藏独特的，也就是高原独特的歌舞非常的感兴趣呢？
这个没有问过那个别的台湾人，我自己没有问过，因为我到目前没有看过，在我去那个看到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什么的，然后就回去了，然后没有什么不晓得他们觉得。可是我看到人很多，有很多人看来那个台湾人看来那个表演没有什么别的看法。
那么那个现在拉萨来的那个歌舞团在台湾演出节目时，观众多不多？
多啊，很多。我看到第一天在那个国父纪念馆，我看到很多，蛮多的。
那么您认为达仁萨拉的歌舞团曾经在台湾演出的时候，观众和现在拉萨的那个歌舞团的观众比起来，哪个多一点呢？
我觉得这个是因为达仁萨拉那个他们来，他们表演在那个公园，对不对？没有什么卢浮纪念馆表演，因为他们听说他们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团体他们来他们表演给看那台湾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公园说，这个时候我看到很多西藏人，因为只有在台北是一次，是吧？所以西藏都跑到来看。而且昨天那个在卢浮纪念馆呢，我看到没有那么多西藏人，可是听说是后来他们要表演在比较地方叫本卡这边，听说是有很多西藏人去看这样。
谢谢你接受我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台的采访。据本台了解，目前抵达台湾演出的所谓西藏自治区歌舞团的29名成员，除了在台北市国父纪念馆的首场演出外，还将在台北县、新竹县、台中县、彰化县、嘉义县、高雄市、台南市和屏东县演出。这是成立于1958年的西藏歌舞团首次在台湾演出。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欢迎收听我台设立的听众园地节目。为了商谈和交流思想，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和不同的观点，请传真或来信告诉我们，我台将在每周星期日的听众园地节目中回答您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为了使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声援西藏问题的各界人士能够听到西藏人民的声音，我台每天在以下时间和波段上播放15分钟的中文节目。西藏开播时间为晚上8:15第一套节目，11点第二套节目，早上8:15重播一次节目。印度开播时间为6:15第一套节目，8:30第二套节目，早上5:45重播一次节目。尼泊尔开播时间为6点第一套节目，8:15第二套节目，早上5:30重播一次节目。广播波段为晚上在19米15千赫周围和13米21千赫周围播放节目，早上在16米17千赫周围播放节目。欢迎您到时收听。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吉美德拉为您播送的14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
他还目睹过一年的混乱、压迫和恐怖，而那时中共曾宣称他们前来保护人民，而且承诺他们信仰宗教的自由。然而与此同时，他们开始系统的消灭和摧毁宗教，他自己受到严密的监督，而被迫参加连续不断的共产主义讨论课，直到最后中国人向他解释，他们旨在 重得整个西藏主权。他们依然坚持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想使之整个转变为共产主义。然后他们劝他坐延时前往拉萨，劝告我和我的政府同意他们的统治。他们承诺如果他能成功，便可被立为西藏总督。他当然拒绝干那种勾当，但最后他明白，如果他继续拒绝，他会有生命危险。他也明白，他有责任来警告我中国的阴谋，因此他假装同意，终于逃出了中国的监督，带着我们所面临的危险的详细的警报来到拉萨。到那时，嘎夏已把我们的危机向联合国申诉。当我们在等候他的考量时，对我来说，第一责任是必须遵从印度政府的忠告，在中国造成更大的创伤之前，与其达成某种协议。所以我通过占领昌都的军队司令给中国政府写了一封信。我写道，在我年幼期间，我们国家之间的关系曾很紧张，但我如今承接了全部的责任，真诚愿望恢复以往的友谊。我向他们要求释放被俘虏的西藏人，并把军队撤出为他们武装占领的西藏地区。几乎与此同时，我的嘎夏再次召开国民会议，以其测试有关我们所面临的威胁的公众舆论。大会做出的其中一个结论，在我的眼中却是极不受欢迎的。议员们指出，中国军队可能随时向拉萨挺进并攻取之，他们决定应请求我离开首都而前往接近的印度边境的亚东，以使我脱离生命危险。我一点也不想走，我想留在我所在的地方，作为我所能做的事，帮助我的人民。但是嘎夏也催促我走，我终于不得不屈服。我将要谈到这样的真事一再发生，作为一个年轻健壮的人，我的本能是与我的人民一同分担任何危险。但对西藏人而言，达赖喇嘛的人生乃至为宝贵，而每当争执起来，我又不得不让我的人民比我自己更多的关心到我。我做好走的准备，走前我指定了两名司伦，一位高级僧官叫洛桑哲谢，和一位富有经验的老资格的俗官叫罗康瓦。我授予他们全权，让他们共同负责，并告诉他们只有在最重要的事情上才向我请示。甘伦们当时有这样的思想，如果最坏的事发生，也许我得流亡到印度，如同40年前中国入侵时的我的前任一样。我得到建议送一队人把我的财宝带到那里，一些金元和银锭从拉萨取走，放在储存柜里，穿越西京边界，并在那里放了9年之久。到后来我们急需这些财物。另一个对我们的严重打击是，联合国全体代表大会决定对西藏问题不加考虑。
以上听到的是14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